好，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是我们圣经分享的第一周今天是1月7号 ,2020 年。那今天的时间会比较短一点，因为我们只有三章的经文。那么以后呢，可能也用不到一个小时，那么尽量呢在一个小时之内呢会结束这个圣经分享。那我们今天呢是要来看马太福音我们从这个新约圣经一年读完新约圣经呢，我们的计划是一天读一章的经文不像去年读那么多，然后从周一到周五一个星期就读五章的经文，那如果没读完的话，星期六星期天可以给它补上，然后我们就在下一周的周二晚上呢，我们就来分享读过的这五章的经文。所以当我们来思想这个新约圣经在思想新约圣经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想一想这个这个历史背景。因为我们在读新约圣经的时候，常常会读到这些犹太人的信徒或外邦人的信徒呢受到逼迫苦难，那整个在第一世纪所发生的情形到底是什么样呢？那我们从历史先来了解一下，就说从旧约圣经的最后一本书，就是马拉基书最后一本先知书马拉基书，从马拉基书一直到新约圣经，这中间呢有400年的时间呢，神的话语没有临到以色列人，没有临到犹太人。所以呢，我们把这一段的历史呢叫做两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两约之间。那么在这两约之间主要是一个什么的情况呢？那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思考。第一呢，就是希腊文化。那么希腊帝国呢是在主前三世纪，他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的区域，然后呢就进行一个我们叫做文化渗透。所以呢在新约要写作之前呢，希腊文化基本上呢已经是统治了整个地中海的区域。那么希腊文化对这个新约圣经的影响呢，主要在语言跟表达思想的这个方式上。所以我们就知道旧约圣经用希伯来文写成，新约圣经呢是用希腊文写成。那么希腊的思想怎么样侵入到这个圣经里面呢比如说我们在约翰福音的时候说到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那当然在我们的中国文化也讲到这个道。那么在这个道呢，在希腊文化呢是有带有哲学意味的这个事情。它这个道呢，希腊文化的道指的是宇宙的存在及运行。所以他用这样的方式呢，把耶稣基督呢指为宇宙之源的启示。那么另外一种影响就是我们常读到的叫做洛斯底主义。那么这个洛斯底主义呢怎么样来影响这个希腊人的影响这个圣经里面的情况呢？基本上他在这个思想里面认为神的灵是圣洁的，人的肉体呢是污秽的，是不圣洁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神的灵不可能会住在一个污秽的身体里面，因此就否认了耶稣是人的这种这个事实。因此他就认为耶稣只是一个普通人是在施洗约翰跟他受洗的时候呢，圣灵降下在耶稣的身上，到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圣灵就离开了所以在所谓的洛斯底主义里面呢，就会产生禁欲主义就是刻苦己身就做修道人。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放纵情欲就是反正这个肉体呢是污秽的，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无救的所以这个希腊哲学希腊文化就这样子在影响新约时代的信徒。 好，那么两约之间的第二个方面的影响呢，是罗马在政治上的影响。因为新约的时代呢，是处于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啊。那我们讲到像比拉多啊，就是把耶稣判罪的那位，就是罗马的官员。那这个保罗被因为传福音的缘故被捕，他要上诉的对象就是该撒。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读到的启示录就讲到一些从罗马君王而来的压迫啊。那当然，在后来耶路撒冷圣殿呢，也是被这个罗马的将军提多给毁灭了。所以呢，在这里面讲到罗马政府在政治上的影响。那第三方面呢，就是犹太教的影响。那犹太教呢，是从旧约信仰延续下来的，所以我们就读到新约的时候，就会读到法利赛人啊，就读到撒杜该人，会读到爱瑟尼派，这些都是从犹太宗教延续到第一世纪的这个群体。那在这当中，我们读新约圣经的时候，会注意到那这些犹太人呢，很注重节期，很注重割礼，那么也就要求外邦人信主呢，就必须先要接受割礼守节期啊。那当然后来保罗信主之前呢，他也是极力的逼迫极力的逼迫这个信主的这个犹太信徒。所以这样子就是给大家一个背景啊，在两约之间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受到罗马政府在政治上的统治，以及受到犹太教从旧约信仰延续下来。好，那我们就明白在这个背景之下，开始的第一卷我们要读到的马太福音呢，那马太福音的重点就是着重在耶稣是王的身份，也就是耶稣是弥赛亚的身份。因此我们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一开始的标题，第一章的第一节，它的标题就说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那么子孙呢又翻成儿子，也就是大卫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家谱。那这个家谱呢，是分成三段落啊，从亚伯拉罕到大卫，我们注意看一章十七节，也就是说亚伯拉罕到大卫呢有十四代，从大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也有十四代，那从迁至巴比伦到基督的时候呢又有十四代。那这个家谱非常的重要，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我们怎么样来看这个家谱的重要呢？如果你记得当我们读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那个旧约圣经在以斯拉记记载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以色列人要归回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这里面呢家谱在这当中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在以斯拉记的二章五十九节就有一句话这样说，他说曾从特米拉、特哈萨、基路、亚旦因麦上来的，不能指明他们的宗族谱系是以色列人不是，家族呢没有办法，家谱没办法证明这些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因此他就不能被算在这个宗派里面。那同样的，在以斯拉记的二章六十二节，他有说到有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因为寻不着，所以算为不洁，不准担任祭司的职任。好，所以从这个观念里面呢，我希望大家建立这个家谱在犹太人的系统里面呢是非常的重要你要看他的家谱，然后知道他是不是被算为这个犹太人算为这个谱系里面。所以呢，在这个家谱，马太福音从这个家谱一开始，就是要从借着这个家谱来证明耶稣是王。因为呢，在这里面他讲到耶稣基督呢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就跟 啊，神与大卫所立的一个永远之约有关系。好，那这个家谱跟路加福音的家谱又有什么不同呢？那我们后来在读到路加福音第三章的时候，你会发现路加福音的家谱呢是追溯往回追溯，他会说谁是谁的儿子，谁是谁的儿子，然后最后一句话是说那个啊是亚当的儿子，然后亚当是神的儿子。所以在路加福音的家谱是要告诉读者一个观念，耶稣是神的儿子。但是在马太福音的家谱呢是要告诉读者一个观念，就是当时的犹太人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啊。所以你们注意到在家谱的记载确实是有所不同的。那我们接下来再读这个从第一章十八节开始读起的时候呢，我们来注意，今天晚上我们来注意三个人。哪三个人呢？第一个是约瑟，第二个是施洗约翰，第三个是耶稣。那为什么没有注意玛利亚呢？啊，玛利亚的部分呢我们要留到路加福音来讲啊，那个地方呢对玛利亚的这个叙述讲解比较多。所以我们在第一章的时候，让我们来注意一件事情。一章十八节他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的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那这当然就是应验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的预言。好，那下一句话说，一章十九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啊。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义人啊，也可以翻成正直人，也可以说啊是一个好人，是一个有道德的人。那这一句话他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然后下面接着一句话说不愿意明明的羞辱玛利亚，想要暗暗的把他休了。所以在这里面表示约瑟呢啊，看到他的未婚妻玛利亚怀孕之后呢，他不想明里给他难堪呢，想要暗地里把玛利亚给休掉。那在这里面我们就从这个观点说啊，这个约瑟是一个正直的人啊，是一个啊好人。可是呢圣经的意思不止在这里，就说这个义人，因为我们读到前面啊，我们在读创世纪的时候第十五章讲到说亚伯拉罕相信耶和华所给他的应许，就说他将来的后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星。那时候亚伯拉罕已经年纪老迈，没有儿子，但是亚伯拉罕因神所说的应许就相信，所以呢神就以此为他的算为他的义。好，那么从信的相信的观点呢被称为义这个观念。所以在一章十九节说他丈夫约瑟是个义人，那么接下来呢你会发现在第一章第二章呢常常有一句话会出现，叫做主的使者。他说主的使者出现对约瑟讲话，或者在梦中告诉约瑟以后，下面那一句话呢他就说约瑟起来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你要想今天哈，一章二十节他说当约瑟想要把怀孕的玛利亚休掉的时候，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你不要怕，你尽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为他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啊。那我们今天可能觉得说哇这么神奇啊，这个女子可以从圣灵怀孕哈，童女怀孕可以啊生下一个儿子，不可思议，这不能相信哈。那我们今天就问一个问题，在创世纪里面说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了亚当，跟从圣灵怀孕哪一个是比较难相信啊？你觉得哪一种比较难相信？你说哎呀我们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了这个亚当，那 我都能够相信，那么难道我不能相信说玛利亚从圣灵怀孕吗？可是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对当时那个社会的约瑟是不是能够接受，这是要凭信心去接受天使对他说的这一句话。所以这里面约瑟听到了这件事情以后呢，他觉得怎么样，他醒了，一章二十四节，他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这就是因着信相信神的话，然后呢就去做这个神吩咐他做的事情。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的读到约瑟的故事。那我们这里呢先看一下这个一章二十一节，这个主的使者对约瑟说，他将要，玛利亚将要生一个儿子，名字叫做耶稣啊。耶稣呢，这个名字的意思叫做神拯救。他下面呢也注解的说明耶稣这个名字，他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耶稣这个名字呢，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啊，神拯救。那耶稣是希腊文，那如果是希伯来文呢，就叫做约书亚啊，约书亚。所以约书亚这个名字到了新约圣经希腊文呢，就翻译成耶稣。好，那在整个一章、二章、三章，我们注意到会有一句话重复的出现，我们叫做应验公式，也就是一章二十二节，他说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旧约圣经的预言在新约圣经应验了。你要记得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看的，犹太人是熟悉旧约经卷，所以旧约凡是指着弥赛亚的预言，现在呢在新约马太福音就告诉你在这个地方应验了，所以你要相信，你要知道耶稣就是弥赛亚。那这一句话在旧约圣经的预言要应验呢，这句话重复的出现，然后呢在这头三章经文里面，你会注意到主的使者重复的出现，所以代表呢这一段的记载呢要呈现一个主题，就是什么主题呢？就是神在主导这些事的发生啊。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抓住这个重点，神在主导这件事情的发生，他让玛利亚从圣灵怀孕，然后主的使者就告诉约瑟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约瑟就放胆把玛利亚娶过来。然后再来第二章呢，就记载有东方的博士呢要来拜这个耶稣，那希律王听见呢就心里不安。那我们当然说，一个罗马的统治者统治以色列这个地方的希律王呢，他听到犹太人的王降生了，那当然就是心里不安嘛，因为王权受到这个威胁嘛。但是下面说二章三节，耶路撒冷合成的人也都不安。那犹太人不是很盼望弥赛亚来吗？弥赛亚来他们应该是很高兴啊，为什么也都不安呢？圣经没有记载啊，难道是因为他们舒适的生活即将要掀起大风波，因此而不安吗？我们只能猜测啊，不能了解。你看他下面说的话，他们说这些祭司长跟民间的文士很清楚说，当希律王问他们说，哎，基督要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弥赛亚生在什么地方呢？他们从这个旧约圣经弥迦书五章二节，他可以回答得很清楚，因为说在犹大的伯利恒一个小小的地方呢，要生出啊，要有这个君王出来，要有君王出来牧养以色列民。所以对这些祭司长、宗教领袖，他们是清楚明白耶稣基督来降生的地方。那当然后来这个耶稣也降生在伯利恒，那降生在伯利恒的这一段记载为什么？ 他们会去到伯利恒呢？那在路加福音的时候就有交代，因为呢，罗马政府下令每一个人要回到自己的家乡报名上册，所以呢，他们就离开啊所住的地方，到了伯利恒，那就生下耶稣。那我们就很清楚啊，在马槽里生下耶稣。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啊，我们就看到，当博士呢找到了耶稣，献上礼物之后，二章十二节他说，他们博士在梦中被主指示不要回去见西利，然后就从别的路回本地去了。二章十三节，博士离开以后，有主的使者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起来赶快带着孩子跟母亲逃往埃及，因为西律王要杀你们。然后二章十四节，约瑟就起来夜间带着小孩跟母亲往埃及去。所以十三节跟十四节，你说约瑟在梦中得着主的使者向他启示，应该马上梦就醒了，所以还在夜间同一个晚上呢，他马上就有行动，就往埃及去了。所以我刚才讲说，约瑟是一个义人，义人就是怎么样，听见神指示的话语他就相信，相信呢，你看到在第一章第二章呢，都是说什么，约瑟就起来就有行动啊。那下面呢，在二章十九节会继续有这件事情。那二章十九节呢，就是西律王死了以后，主的使者呢又在埃及向约瑟梦中显现说，要杀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你可以回去了啊。那这个约瑟呢就起来，二章二十一节，约瑟就起来，然后呢就回到了加利利，住在拿撒勒人。那这些事情就是应验啊旧约圣经所预言的，说啊，我的儿子将来要从埃及出来，然后要被称为拿撒勒人。好，所以在第一章第二章我们就明白，这个观念都是神的手在主导一切，但是对于相信神的人呢，听见了就马上去行，这是我们今天从约瑟身上学到的功课哈。那第三章，好，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章呢就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啊，施洗约翰他说，施洗约翰出来的在犹太的旷野传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啊，应当悔改。然后呢，这个是照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三节说的，他说在以赛亚书呢会说到说啊，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那这个并不是说施洗约翰呢是一个修马路的工人，他要做的是修直人心中的道，把人心里面歪歪曲曲的路呢给修直了啊，是这个意思。三章四节说，约翰是身穿骆驼毛的衣服，腰束皮带，吃的是蝗虫野蜜啊。这个打扮呢，就是在旧约先知以利亚的穿着打扮一模一样啊，一模一样。那我们来看，在马拉基书，在马拉基书呢，他有讲到说什么呢？啊，请看马拉基书的四章五节六节，他说：“在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那以利亚来做什么呢？他要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啊！就是说，神的审判来了以后呢，免得啊受到这个审判的意思。好，那这个讲的是说，以利亚当初是被接到天上的，难道是在说以利亚呢重新来到这个世界吗？啊？是这个意思吗？不是的。我们从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可以明白，施洗约翰啊，为什么在马拉基书预言说要差派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呢？不是真正的以利亚出现，而是从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他说，他讲施洗约翰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啊。所以他是在预言说，有一个像以利亚的人来 那么他穿着打扮就像以利亚一样，但是他不是以利亚，他是有以利亚那样的心智能力来要呼召啊，要来呼召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那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呢？接下来就讲到说，他在这个地方呢，对法利赛人、对许多的撒都该人、对这些犹太人呢，传讲信息。三章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就说悔改到底在这里面呢，扮演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哈？我们从旧约圣经可以听看见，在旧约圣经当先知书在讲这些以色列人要悔改，要回转，回到神的面前。那这个悔改呢，就是讲了同样的意思。他说你们要悔改，你们要离开你们从前作恶的事情，然后回转回到神的面前。他讲的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你不但有悔改的心，你有悔改的行动啊，悔改的行动。那如果没有的呢，三章九节说，如果你不是这样想，你心里面想说，哦，我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我已经照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我要来承受这个应许，因为我是一脉相传的这个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一定可以得到这个应许。所以他说你不要以为有亚伯拉罕做你的祖宗，这里面非常的重要，不是凭着血脉传统呢得应许啊，我们到了加拉太书会讲到，而是所有信耶稣的人都称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啊，是这个重点，这个重点才是关键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讲到说，你们这些人要悔改啊，三章第十节，他说审判已经来临了，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了。已经要砍了，如果不结好果子的树，就是你没有悔改的心结出的果子呢，你就准备接受审判，要砍下来丢在火里面。好，三章十一节我们注意一下，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叫你们悔改，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啊，我给他提鞋也不配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啊，这什么意思？那我们读到的《使徒行传》会读到说，哎，这亚波罗传悔改的信息，但是呢，没有领听了悔改的信息，悔改的人呢，没有得到圣灵，所以呢，这个保罗啊、亚基拉、百基拉呢，重新传讲清楚以后，他们才得了圣灵。那这有什么不一样？这不一样的重点就是说，你是因为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领受圣灵，这个关键在这里。因为当你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你这样子的信呢，你在耶稣为我们成为挽回祭的这件事情上，以及他死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根据罗马书第六章呢，我们是与耶稣基督在死的形状上联合，也与他在复活的形状上联合，因此我们就领受神所赐的圣灵。那如果你只有悔改然后归向神的时候呢，你并没有得到一个中心，一个信的中心呢，就是耶稣基督。那我盼望这样讲你可以听得明白齁，因为这里面是有区别的。所以施洗约翰呢，他讲到说，那好，你们要悔改，然后要结出这个与悔改的心相称的果子。那今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对当时人的意义是什么？我们可以从哪里呢去了解这部分的经文呢？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三章哈，从路加福音第三章哈，他第十节讲到说，当施洗约翰在传悔改的福音的时候呢，三章十节问他说，那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好，我听见了，我也知道我要悔改了，那我应当做什么？我刚才说施洗约翰来是要做什么？他是要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所以呢，他是要把人心里面那些歪歪曲曲的这个心呢给拉直了。所以施洗约翰在三章十一节路加福音呢就回答说， 好，那你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没有的。那我们后来在读福音书都看见同样的情形，就说你手若有行善的能力就不可推辞，要帮助那有需要的。那有食物也登这样行，好，这是一般的对所有人的教导。那马太福音25章耶稣也这样讲，凡是接待那最小的弟兄呢，就是接待耶稣。好，这我们就可以明白。那3章12节有税吏也来受洗，问他同样的问题，他说，夫子，我们应当做什么？约翰说什么？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那税吏呢，常常会仗着他的身份呢多收别人的钱啊，所以呢施洗约翰就告诉他说，你不要依照你的权势去贪别人的钱财，去夺取别人的钱财。那3章14节又有兵丁来问他说，啊、哦、这个啊兵丁也来受洗，那我们应当做什么？施洗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要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好，我在这里我用路加福音3章第10到14节来补充马太福音3章讲的，你们要结出果子来，3章8节与悔改的心相称。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也要来思想自己，那我今天我的心有没有拉直了？我有没有一个生命的果子来配合我是啊有里面有基督的生命的？那刚才有3个例子啊，就说啊你要帮助那有需要的人，你要不要依照你的权势去贪取别人的钱财，你不要依照你的权势去抢夺人家的东西。那这3个例子当然还有后面还有别的例子，但是贪心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因为保罗说贪心就是万恶之源。好，我们会不会贪？我贪什么？我贪钱，我贪很多其他乱七八糟的东西吗？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的心还是歪歪曲曲的。所以我的心有没有拉直了？有没有被修直了？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3章的时候也给大家一个检讨。好，再来就讲到下面呢3章13节，那耶稣就从加利利来到了约旦河，看到了这个约翰，就要接受约翰的洗礼。那3章14节说，约翰认出他就是弥赛亚，约翰认出耶稣，自己怎么认出来的啊？在这里并没有交代。那我们后来呢，从福音书呢啊，从约翰福音呢，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清楚，他怎么样认出耶稣呢？哈，所以当他说认出来以后，约翰就说：“哎呀，你怎么来这边让我施洗呢？应当是我到你这里来施洗啊。”3章15节，我们很关键的一件事情，我们来了解。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就为他受洗。什么叫做尽诸般的义？尽这个字英文叫 fulfill， 尽呢又可以翻译成应验或是成就。好，所以耶稣在这边呢，尽诸般的义呢，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完成以顺服为中心的与神的关系，这叫做尽诸般的义。所以重点是在这个顺服，耶稣是顺服在神话语里面的教导，因此成就了他与神的关系。所以我在啊读经指引里面写到，就说我们会碰到一个情形，有人决志信主以后会说，哎呀，我已经决志信主了，我不需要接受洗礼。这里面呢还是用自己的想法来解读圣经，来以自己的想法呢来做决定，我要不要受洗。我们正确的做法应该是完全的顺服圣经的教导，说我们要接受洗礼。那圣经在使徒行传22章38节很清楚的说到，说当彼得对众人传福音的时候，众人觉得扎心，就问彼得说，弟兄啊，我们应当怎样行？这在使徒行传的2章37节，彼得就说，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圣经的话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这个叫做顺服。所以呢，在这里耶稣尽诸般的义，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就是他完成了以顺服为中心的一个教导，成就了与神的关系啊。那我们在这里要了解这句话的意思。然后呢，三章十六节就是证明啊，圣灵证明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当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就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的身上。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好，我们第三章就到这里结束。那我们要记得第三章啊，马太福音写作的目的是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已经来了。那从家谱来应验这件事情，从主的使者所启示的来应验这件事情，从施洗约翰的见证来应验这件事情，从圣灵降下，从天上有声音来说，来应验证明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是弥赛亚。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结束了第三章。那接下来呢，我们从下礼拜开始，我们就是从第四章开始讲。第四章呢，就是耶稣要侍奉之前的预备啊，在旷野接受试探。所以我们今天学习的什么？我们今天学习的什么叫做两约之间？两约之间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受到这个罗马统治的影响，受到犹太人沿袭旧约信仰传承的犹太教的影响，然后这个两约之间的影响啊，这个三股力量的影响一直出现在整个新约圣经里面，在第一世纪啊，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背景。那么也讲到从家谱里面去证明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儿子，大卫的子孙，是照神给大卫永远之约的应许来建立这个永远的王国。好，从家谱来印证，然后再来我刚才也讲了一连串的，从主的使者，从施洗约翰，从圣灵，从这个天父来证明耶稣是他的儿子，是基督。啊，这里面我们也学习的功课呢，第一，我们在学习约瑟是义人，义人就是听见神的话就相信，相信就有行动去做。那我们也学习这个施洗约翰，他怎么样来教导我们要修直我们内心的道路啊，来跟随耶稣。那我们也学习耶稣所说的尽诸般的义，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心呢来跟随啊，就说神在啊圣经里面说的话语，那我们就顺从去做啊。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从这个马太福音三章所学习的功课。那到这里呢啊，就是差不多40分钟。那以后呢啊，我们因为内容不是像啊我们去年读的那么多，所以我们的时间呢长短会有变化，基本上不会超过一个小时。好，那我们就到此结束啊。那弟兄姐妹，我们下周二啊再见啊。最后我们做一个祷告。恩主，我们谢谢你，真的是主你所喜悦的，你对我们所求的，就是啊像弥迦书六章八节的，我们要做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求主让我们真的是活出一个公平、公义、诚实、正直的一生，而且是对别人有恩慈、有怜悯、有慈爱、有啊温柔、有照顾的这样的心智。我们常常愿意把自己的心倒空了，我们可以迎接各样从主来新的信息，引领我们与你同行走过一生。求啊，孩子就这样子的祷告，为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祷告祈求，我们都是与神同行的天路客。谢谢你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